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5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文章《杜绝道法破坏法行为》，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启示，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8月9日至1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事实。
明慧编辑部文章杜绝道法破坏法行为七人甲的系列文章被从大纪元等媒体上删除了，这件事值得所有当事人看到听到这件事的大法学员认真思考，为什么有人会写出那些文章，为什么有那么多学员热衷于推荐和传播，是否还在修炼人的状态中，为什么越发展越严重，把师父的话当成自己的话说，把师父的法和自己的认识掺杂在一起说，还让大家把最难以解答找不到答案的问题都向其提出以便其统一解答等等。虽然这样的人和事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只有一个人在做这样的事，但这种事的性质是很坏的，这已经是在道法和破坏法了。师父讲给大法弟子的法都是万古以来没有人讲过的真法，是关系到未来新宇宙的真相，是过去神仙都不知道的天机。如果真的还是大法弟子的状态，对师父讲出的法就会心怀感恩和恭敬，会以法为师，踏踏实实地修炼自己的心性，会把正视大法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而不是道法来正视自己，把师父讲的真法当成让人们跟自己走的工具，就不会听到看到认识到一些理就找不到自己了，也不会一有风吹草动就那么容易的跟着夸夸其谈的人、什么都敢说的人、天目看到一些东西而不能正确对待的人走，标新立异、正视自己、好奇猎奇、欢喜心、显示心等等，这些人心总是不去，宇宙中不好的生命就会利用来干扰滋事，干扰师父正法救人，心摆不正，到时候被毁坏的往往不仅仅是自己。师父在转法轮第三讲中讲出了那些假法门的生成演变过程，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一文中，师父揭示道，我在法中多次讲过施教经书和末法的出现，主要是有人用自己的话、自己的认识参进佛法中造成的，是历史上一次最大的教训。可是有的弟子就是常人心不去，被执着于口才、文才、显示心的魔性所利用，从而在不知不觉中破坏着佛法。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师父这样教诲弟子，你说我从这个法中体会到什么怎么样，你再加上一句话说这个法里边的内涵非常的大， 这只是在我这个境界中现有的体会而已，这不是破坏法。或者你讲老师怎么说的，你叫他自己去认识。在《转法轮法解济南讲法答疑》中，师父说，我的法就是我讲的，是统一的东西，我讲出的东西就是这个大法中的东西，我在这里讲的东西没有讲我个人的观点，所以大家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只能说书中怎么怎么写的，或者老师怎么怎么讲的也可以，最好是念书，你不要把我的话当作是你的话去讲了，那么它就不起这个作用了，而且是道法行为。
师父的法讲出在人间
才不过20年，一些做弟子学员的是否就已经忘记了？师父在法中的警醒和教诲都忘记了，动辄就起着破坏作用，那是修吗？自己怎么被救到新宇宙中去，又如何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呢？希望所有大法弟子珍惜大法，珍惜修炼，理智正念地修好自己，才能兑现神圣的誓约。明慧编辑部，2012年8月11日。
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启事。明慧编辑部主办的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大会定于2012年8月11日开始征稿，9月15日截止。审稿完毕后即开始在明慧网发表入选稿件。希望同修们在这一年一度的大型法会交流中，与大家分享自己在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具体过程中，如何实修自己，如何遇事信师信法，向内找提高心性，如何通过学法更好地从理性上认识大法和大法修炼，如何在努力学好法的过程中修出强大的正念，正念救人，以修炼人的慈悲和正念对待修炼环境，在相互配合中放下自我等方面的修炼心得和体会，正视大法，见证大法救度的威德等等。大家相互比学比修，以修炼人的最佳状态，共同在有限的时间里用宏大的慈悲，更理智，更智慧，更有效的多救人，助师正法。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发送稿件时，继续正念对待安全问题。写修炼体会和克服投稿中的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炼提高的过程。二，征稿只针对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三，用站内信箱来稿，请注明所在地区。四，请在投稿中注明法会投稿字样，以方便编辑部分拣。五，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 @minhui.org。六，如果使用明慧网上的网页投稿，请在邮件正文区中写明你的地区、海外电子信箱或明慧站内信箱，以便编辑部回信反馈和沟通。截稿日期2012年9月15日。明慧编辑部2012年8月11日。
8月13日上午，美国旧金山地区检控署在位于旧金山中国城的邻里法庭，就今年6月发生的两起在中国城法轮功学员受到暴力袭击事件进行听证。在听取双方证词后，法庭作出裁决，宣判打人凶徒不得靠近被袭的法轮功学员10英尺以内，并要做书面道歉。法轮功学员的代表律师马石博士在就此事发布的声明中说，这个判决是邻里法庭对初犯的正常判决，若他们继续在中国城或其他任何地方再次攻击法轮功学员，将面临严厉的多的惩罚。这判决让攻击者意识到，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他们不能像在中国大陆一样，这样的行为不仅被容忍，而且在中共的煽动下被纵容着，可以对法轮功的信仰者发泄他们的愤怒和仇视，而没有任何后果。
8月6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位于英国伦敦市中心的著名的波麦画廊开幕。 开幕当天，得到美展信息的民众，其中包括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伦敦奥运会观众，络绎不绝地前来欣赏。当天傍晚举行的开幕仪式，聚集了几十位地方政要、艺术家、企业家和学者等各界受邀嘉宾，其中包括五位来自大伦敦不同行政区的市长。法轮功学员安妮结合自己亲身经历，为观众讲述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的残酷迫害，并播放了创作这些美展作品的艺术家的一个宣传短片。兰贝斯市市长克莱福·贝内特赞叹真善忍美展具有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北伦敦恩菲尔德区议员英格丽·克兰菲尔德认真看过真善忍美展的每幅作品后，他毫不犹豫地在桌子上摆放的法轮功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他说，我不得不说，这里的每一幅画都在发光，全方位地照亮我们的心灵。我感受到这光，这光让我打开心灵，让我更震惊地看清法轮功学员遭受的磨难。
8月4日，由美国威斯康辛州法轮大法学会举办的为期14天的真善忍美展，在威州首府麦迪逊市的州议会大厦圆满结束。纯善至美的艺术作品给来自外地的游客和本地的民众留下了强烈的震撼。在这10多天的画展当中，发生许多感人的事情。尼克勒·史楚特是当地的著名媒体记者，听了学员讲自己父亲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非法判刑3年的事，他为这个故事制作了视频报道，并发在网站上。施楚特感谢学员告诉他有关这些故事，他认为这些美丽的画作体现的内涵和法轮功学员的道德信仰，正是这个议会大厦所有的议员们需要学习的最珍贵的东西。
8月6日、8日和9日，捷克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皮尔森、贝隆和普西布拉姆3个小城举行征签活动，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呼吁捷克共和国议会参众两院的人权外事委员会支持并推动制止迫害法轮功的议案。很多捷克人在请愿信上签名，人们了解真相后谴责中共的暴行。一位老先生说，他非常热爱中国，虽然没有去过中国，但是感觉和中国缘分很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久久萦绕着他，难过的吃不下中午饭。在反对迫害的请愿信上签名后，他又多次来到真相展板前看望，直到活动结束。贝隆日报报道说，目前在捷克共和国已经有超过7万民众签名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应主办方的邀请，澳大利亚悉尼天国乐团8月7日晚参加了悉尼北部重镇莱特伊斯塔福音乐比赛活动中的大型乐团比赛，并获得优秀奖。天国乐团身着蓝白色古装，精神抖擞，排成半圆弧形乐阵。参赛的3首曲目是《法轮大法好》《注师正法在龙泉》《进行曲》。乐曲铿锵有力，又舒缓悠扬，得到资深音乐家们的好评。比赛主持人和其他参赛乐团的代表们也非常赞赏天国乐团的演出和他们的精神风貌，并希望能邀请天国乐团到他们的社区、教堂或俱乐部同台演出，增进双方的艺术交流。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对河北正定县700多名民众联名营救法轮功学员李兰奎一事，中共恐慌异常，近日在石家庄市正定县绑架多人并劫持关押家属。2012年8月7日晚，河北省国安610及当地派出所出动多辆警车，绑架了石家庄市肖家营法轮功学员高素贞和藁城市杨马村法轮功学员杨荣霞和王月霞。
四川绵阳市新华劳教所2大队近日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罚站殴打，法轮功学员孙厚泽被摧残，2次送医。狱警还称，这是要表现给劳教所的头目看。新华劳教所2大队目前非法关押着9位法轮功学员，其中陈建华、张振生、刘红军现正每天被罚站20小时以上，有时连续24小时不许睡觉。
湖北黄石市10多名法轮功学员近期被绑架， 非法关押、强制洗脑迫害。自7月27日凌晨5时左右，黄石市法轮功学员熊小林、刘平、朱玉娇、杨云霞、吴行周、方强、姓王的8名法轮功学员被恶警绑架，先是关押在黄石港亲家宾馆办洗脑班。方强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黄石市八卦嘴看守所，吴兴洲已回家，其他6人已送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板桥湖北省法制洗脑班。此次被绑架到板桥洗脑班的还有张桂花等3位阳新县法轮功学员。
上海法轮功学员张琴曾任上海市德胜塑料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技术骨干、质检科科长等职务。2009年6月被中共警察绑架，于2010年3月被中共人员操控法庭非法判刑5年。至今3年多过去了，由于张琴坚持信仰拒不妥协，上海天蓝桥监狱对张琴的酷刑迫害仍在继续。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广西北海郭兆娟被绑架到市戒毒所洗脑班。8月13日下午6点左右，广西北海法轮功学员郭兆娟被绑架到北海市戒毒所洗脑班，与7月28日被绑架的谭泽珍、莫德清还有2个尚不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一起被非法关押在北海市戒毒所洗脑班里。
黑龙江东宁县法院对8位法轮功学员秘密宣判。黑龙江东宁县8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已经整整7个月。8月9日，东宁县法院在家属不知情、对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5位正义律师也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在看守所内对8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决，判决书直接给了这8位法轮功学员。8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这7个月以来根本就不让家属见，现在家属们一心上诉又没有判决书。东宁法院刑庭庭长王传发竟厚颜无耻地说家属没资格上诉。被绑架的8位法轮功学员分别被非法判的情况：苗福7年、曹文波、王喜和、肖华3年、吕玉兰、梁君志2年、徐以立、张桂琴1年半。
北京市石景山区国宝近期恶行。北京市石景山区国宝610人员近期不断骚扰恐吓石景山区法轮功学员，诱骗家属签字且不让看所签文件具体内容，后被家属识破诡计未得逞。先打电话假装询问其他事儿，确认他们要找的目标在家时就突然袭击，在没有任何相关手续的情况下搜查、抄家，并且非法录像、录音。听说石景山国宝绑架1个资料点法轮功学员奖赏重金，殊不知这钱其实是拿他们的命换的，命没了要钱有何用。
河南周口王翠被绑架，恶警劫掠孩子学费。8月10日，河南周口沈丘法轮功学员王翠在家中被沈丘国宝大队鲁峰等7、8个恶警绑架，儿子怕妈妈受到伤害也随即跟了过去。鲁峰趁家中没人抢劫作案，把王翠的家翻了个遍，盗走现金10000多、电脑、打印机等，盗走多少物品尚不清楚。王翠的丈夫30出头被病魔夺走了生命，撇下幼小的儿子，如果不是修大法，王翠很难接受这残酷的现实。她没有倒下，坚强地把儿子养大，时常叫儿子按真善忍做个好人。今年儿子考上大学，眼看就快开学，万万没想到给儿子准备的学费被恶警盗走。王翠现被非法关押在沈丘看守所，亲戚去要人恶警不放，并互推责任。
江苏省南通近期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情况。法轮功学员瞿从奇8月2日上午在单位航运公司被公安610绑架，非法关押在何处待查。 法轮功学员高淑平家住仁港，前几日也被警察绑架。家住外滩北苑的法轮功学员蓝妹七月底被绑架，关押在陆鸿闸看守所。法轮功学员季健也被关押在那里。据悉，法轮功学员郑翠芳在洗脑班每天都被铐着，法轮功学员单汉如也是被铐着的。法轮功学员王胜曙被绑架时间是6月5日，现已被非法劳教两年，至今公安没有任何手续。
建议写文章揭露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近来有些洗脑班又有死灰复燃的情况，建议被迫害的学员或当地学员写文章揭露并解体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提供以下几个方面供参考：一、洗脑班的详细地址、照片；二、洗脑班组织者全部信息，包括洗脑班所在单位信息、单位负责人信息、组织者信息、背后指使等；三、洗脑班的情况，如什么时候开始建立、迫害过多少学员、采取什么方法、手段对肉体和精神进行迫害、迫害资金来源、消耗及如何运作；四、被迫害的学员在被迫害的过程中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恶人说的原话是什么等等；五、注意生活环境的细节，如住几层楼、每层多少房间、多少个看守、关押多少人；六、如何洗脑、作息时间如何安排的、用何种手段洗脑、洗脑的邪恶要求是什么等等；七、对被迫害者已造成的名誉上、肉体上、精神上、经济等方面的伤害情况，以眼看耳听为实，详实记述实际情况，真实的反映所发生的事情，尽量少评论，不要加入个人感情的因素，把整个迫害事实展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就会了解中共邪党洗脑班的邪恶。另一方面，把洗脑班的邪恶公之天下，能清除邪恶，解体洗脑班，使邪恶因素无处藏身。
本周41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9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请听三则小故事，真相破迷雾。一，车上的人好多都在看真相。今天与朋友相聚，有个朋友跟我讲了一件事。前几天他坐公交车，找到座位时一看座位上有一本小册子，拿起来一看是法轮功真相小册子。开始时他还不敢看，有点紧张，赶紧抬头四周瞅瞅，啊，车上好多人都在看呢，看样子这车上发的可不止一份，他也就大大方方地看了起来。看完后车上的人还议论起来，看来真是现在的人也都不怕共产党了。二，扔出来的是信封。一名法轮功学员发真相资料，走到一小汽车边，把一信封放到司机的驾驶位置上，信封里有真相明慧周报。一会儿司机来了，开走了车，同修一看地下有一信封，赶紧捡起了信封，生怕被人踩脏了，拿起一看是空信封，司机留下了里面的真相资料。三，你敢喊法轮大法好吗？一天，一法轮功学员家里装修，需要一个能用冲击钻打眼的安装工，就到街边劳务市场找了一打工人。法轮功学员边看他干活边讲真相，干完活工人边收拾工具边说，我早知道共产党欺骗我们老百姓，他们贪污腐败，霸占强抢，镇压不同阶层的人民，比如法轮功，人家都是老实人，他也镇压。法轮功学员送他下楼，走到马路边，他又说，我敢喊法轮大法好，你敢吗？说着他就喊了起来，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连喊了两遍，声音很响亮，走路的人也回头看他。法轮功学员说，你不用喊了，你有这份心就行了。他说，不怕，我以前在揽活的地方就喊过，那喊话的地方正是省委党校大门附近。法轮功学员感慨地看着他走远了。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赤峰洗脑班首恶陈晓东之妻猝死之由。赤峰洗脑班对外谎称法治教育基地，陈晓东一直是当地610委任的负责人，使用各种手段残酷迫害赤峰市红山区法轮功学员。而陈晓东的妻子杜景华本在第二义夫小学原铁南小学工作，却以各种形式支持丈夫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亲自上阵。今年8月12日，杜景华遭恶报死亡，被火化，仅50岁左右。陈晓东诡计多端，巧言善辩，因而受赤峰610的重用，一直是赤峰洗脑班首恶。有一位法轮功学员诚恳地劝他不要踩着善良人的痛苦屈辱向上爬，并委婉地提醒他，当你的妻儿知道你在迫害信奉真善忍的好人时，他们会怎么看待你？陈晓东直言不讳地说，妻儿非常支持他迫害法轮功学员，而且他的妻子是全力以赴协助他。有一次，陈晓东因转化不了法轮功学员，回到家后跟妻子杜锦华唠叨他的难处，说法轮功人如何顽固。他的妻子杜锦华胸有成竹地说，我就不信转化不了他们，我去转化他们。杜锦华撇下家务，放下工作，跑到洗脑班协助陈晓东说教，以展现他的能力。法轮功学员不接受他的那一套歪理邪说，杜锦华悻悻而退。杜锦华还说着，就因为陈晓东再三嘱咐我，为了转化他们先别动手，否则我会打他们耳光，扯死他们。2011年，赤峰法轮功学员用心给杜锦华写信，杜锦华不听规劝，而是更加仇恨法轮功学员，依然支持陈晓东。时隔1年后，他即遭恶报死亡。
78岁老妇树上摔下，安然无恙。我的老父亲今年78岁了，是一名退休老军医，一生为人耿直热情。从医50年，曾给部队高级将领当过保健医生，医治病人无数。自己到了老年，却落了一身病：高血压、心脏病、风湿病、颈椎病、前列腺炎等等。给别人看了一辈子病，对自己的病却无能为力，只好天天吃药，一年还得住几次医院，也不见疗效。母亲和我都修炼法轮功，我弟弟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遭到中共的迫害，失去工作，还被非法劳教了一年。父亲的精神压力很大，由于担惊受怕，继而反对我们修炼大法。面对父亲痛苦的病痛折磨和精神忧虑，母亲耐心劝说他讲大法真相，展示大法的美好。慢慢，父亲的态度变了，由原来的反对变成了认可，并积极支持大法修炼。来了真相资料，期期必看，尤其喜欢看神传文化故事。看完后，还愿意跟街坊邻居们讲，让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善待大法，为自己选择一个好的未来。真是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老父亲病痛大有好转，心情也恢复了往日的开朗。就在今年3月份，发生了一件更令人惊奇的事儿。我家种的果树要剪枝，父亲一生节俭，舍不得花钱雇人，就自己爬到树上剪枝，一不小心从树上摔了下来。我们都吓了一跳，可父亲却毫发无损地自己站了起来，笑呵呵地对大家说，没事儿，我摔下来的时候好像有人拖着我，轻飘飘地就飘下来了，这是法轮大法的师父救了我。看着父亲的高兴劲儿，我们也为父亲明白真相得福报而感到高兴。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8月12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利用周末假日，在悉尼西区的帕拉马塔广场举办讲真相活动。他们手举横幅和真相展板，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3年的迫害，并呼吁制止这场浩劫。练功打坐时的安详与宁静，吸引了很多路人放缓脚步，注目凝望。有的人走进真相展板仔细阅读， 有的人拿取真相资料，有的人请学员交工，有的人签名声援法轮功。一位来自广东的生意人觉得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了。他说，中共封锁不了消息，公道自在人心。
8月6日，加拿大阿尔伯塔省迎来了第38个传统节，卡尔加里市中心的王子岛公园举办大型歌舞活动，各个族裔的表演者身穿传统服饰，载歌载舞庆祝和展示本民族的特色和文化。20多位身穿金黄色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在公园门口的草坪上安静地练功，向络绎不绝的游客展示法轮功的5套功法，写着中英文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横幅随风展动，祥和美丽的画面吸引许多游客观看。
德国汉堡2012年中国时代活动期间，当地法轮功学员组织了一系列的弘法教功活动。在8月11日法轮功介绍会上，10多位参加者初步了解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和13年来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并学练了法轮功的1至5套功法。会后他们感受良多，兴致勃勃地表示会参加每周日当地的集体练功活动，进一步学习法轮功。
8月4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新泻市民节的游行活动。5日，他们又赶往仙台，在那里举行游行，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大法。在两市的游行都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迎，天国乐团的演奏很震撼人心，由小弟子组成的仙女队知气可爱，而练功队的功法演示则让观众跃跃欲试。
韩国京畿道富川市的地铁站前人来人往，每个周末在这里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举办活动，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以及13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住在富川市的杨丽萍为了营救母亲，每个周末到地铁站前向民众征集签名。他的母亲朱春菊是哈尔滨市方正县天门乡村民，只因他信仰真善忍做好人，2011年8月16日被从家中非法拘捕，后被中共非法判刑6年。善良的韩国人了解情况后踊跃签名，并祝愿朱春菊很快会被营救出来，迫害一定会停止，法轮功学员要加油。
陈云林8月8日下午抵台，台湾各界抗议行动在其所到之处如影随形，包括法轮功、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台联党、民进党等团体。同日，民进党中常会通过中常委段义康提案声援营救钟鼎邦案，党主席苏贞昌表示，民进党严正呼吁中国政府尊重人权，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钟鼎邦。9日开始，法轮功学员展开24小时和平呼吁活动，一大早已有上千位学员在圆山饭店外的中山北路两侧，也就是陈云林车队前往台北市的必经道路上，持续拉起法办江泽民、罗干、刘京、周永康、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等大型横幅，绵延数百公尺，并以静坐练功表达诉求。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关于正实法的交流，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行才有坦荡路》。当劳教所大门将我与外面的世界分隔开的时候，感受到非常沉重的压力和强烈的恐惧。这里的一切都散发着邪恶的气息，生活中的细节小事都会随时成为法轮功学员的苦难。在警察的授意下，因盗窃、吸毒、打架进来的劳教人员在这里可以监视、夹控法轮功学员的一言一行，包括严格限制睡眠、坐小板凳的姿势等等等等，还可以体罚法轮功学员，甚至直接用暴力伤害，经常会遭到体罚、殴打、斥责、辱骂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中共邪党把司法场所变成了警察可以无法无天伤害生命的人间地狱。这里与外面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要想走好这段艰难的路，我必须修心补漏。而此时此地，如何才能做到兼修大法，破除迫害，又显得更为紧要？一、修怕心，破除迫害。师父讲的正法修炼的法理不断地提醒我要放下生死，反迫害，而高转化率造成的邪恶疯狂程度也使我清醒地认识到，接受迫害将是没完没了的巨观巨难，甚至会最终走到对大法犯罪的可怕境地。刚进劳教所，我真的是一点信心都没有，对于警察强制性的压迫性的命令感到只能是除了接受还是接受，没有任何抵制的正念。但我经常想到师父，想到法，师父也一直在鼓励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不断地让我看到反迫害的希望。有普通劳教人员跟警察据理力争，警察也示软了，还有普教顶住警察电警棍的威吓，就是不服从警察错误的命令，警察还真的收敛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常人都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作为正法弟子绝不能因为怕心而放弃自己的信仰，更不能因为恐惧不敢担当维护大法、救度众生、反迫害的使命。在劳教所的第一次正式大法是破除以军蹲姿势与警察谈话的规定，强迫军蹲是对人格的侮辱和对人身的伤害，是违法的，但劳教所一直沿用这个规定。长时间军蹲是极其痛苦的事，目的是消磨人的意志，整垮人。如果这种迫害都不敢破除，随后而来的越来越严重的酷刑会不断强加给你。我暗下决心，第一次找我谈话就必须破除军蹲迫害，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连受到警察庇护的牢头都是用军蹲姿势与警察讲话的。在我连续多天扎扎实实去怕心后，警察找我谈话了。当我被带到谈话室时，我就是一边去着怕心，一边抱着一定要维护大法、破除迫害的决心站着的。出乎我意料的是，对别人非常邪恶的警察竟然很客气地对我说，你坐在沙发上。这一场景我会永世不忘，伟大慈悲的师父在我怕心还很重的情况下安排了一个鼓励我的机会，而这信心对于黑窝里还有怕心没放下生死的弟子来讲是多么的重要啊。在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大队，普教会强迫法轮功学员干最脏的活，倒马桶、洗马桶。在这里干脏活已经不是怕不怕脏的问题了，而是一种迫害手段。一是压制你，让你习惯于接受命令，不管这种命令是否正确，达到让你服管的目的，使你不敢反迫害。二是侮辱你，形成恐怖氛围，不用别人说，你自己就会感到低人一等，谁都可以来管制你。几乎所有的同修都在被动地接受这种迫害，只有一位同修反迫害成功了。受他的鼓舞，我也在修掉怕心、加强正念后，向牢头提出逼迫法轮功学员干脏活是不公平的， 要干也是大家轮流干，我也做好了准备，如果他们因此恼羞成怒而整我，不管什么形式，我也绝不接受，绝不配合，坚决反迫害。结果是牢头没有整我，而是安排其他普教干了，而且一年的时间里，我只是开始几天干了这种脏活，后来一直没有要我干。我又一次体验到了佛法无边和大法的神奇。最严重的一次是警察命令我长时间在大厅罚站，这是警察的明确命令，如果不服从，几个身强力壮的牢头会来把你拖到大厅，甚至为了讨好警察，牢头会以违抗命令而打人。我一边去着怕心，一边坚定的不配合不接受，坚信师父决定一切，并指出警察对我们所有形式的体罚都是违法的，即使我有错，警察也无权体罚我，何况我没错。结果是牢头既没拖我去大厅，也没打我，而是笑眯眯地跑去汇报警察了，警察也没扩大迫害，此事很简单地了结了。由于我能认真修掉每一次推出来的怕心，所以正念越来越强，信实信法的状态越来越好，越来越坚定地反迫害。其他同修遭受的更严重的迫害一直没有发生到我身上，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邪恶的环境中，只有信师信法才能走好修炼路，只要我们修好自己，师父和大法就会归正一切不正的，纠正一切变异的，把不讲道理的地方变成邪不压正的环境，把邪恶疯狂迫害毁灭众生的劳教所变成公正的正常的司法场所。二，讲真相开创环境。劳教所严禁讲真相，警察还用加分为奖励，得分多可减刑期提前出所，以此来诱惑普教发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立即报告警察。这样的情况下，我感到了讲真相的难度，尤其是面对不明真相而仇视法轮功的普教，如果是五大三粗、膀大腰圆、暴力倾向很重的人，难度更大。我明白这是因为我有怕心、有人心，没修到放下自我的境界造成的，也是我必须闯的关。面对那么多的人，我想不能因为邪恶压制我就不救这些人了，他们中一定有我要救的。但当时我正念还不很足，所以我默默请师父帮我，让我先碰到有缘人。我注意修怕心，加强正念后再讲真相，根据大家的接受能力讲，讲真相效果越来越好，在严管队期间一直没有警察出面干涉。其实我们平时做任何事都能想到自己是修炼人，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也会改变常人对我们的看法，也是在讲真相。包括反迫害时一身正气的状态，也都会改变别人对我们的印象。一次假牢头用逼迫法轮功学员抽烟的手法来吓唬我，而且要连续抽一整包烟，我没有被他吓住，反过来对他讲真相，结果他变化很大，还很尊重我，平时喊我法轮功，这在劳教所是绝对不允许的，但他就敢这么叫。有一天牢头甲不知什么原因拿来一碗蒸鸡蛋，一边喊着法轮功法轮功，一边把蒸鸡蛋端给了我，满满一碗既厚实油又多的蒸鸡蛋，对于在严管队处于饥饿状态的我来讲，真是个很大的诱惑。但我想到这是师父在帮我，我做好了才能开创一个好的环境，救度更多的众生。我看到号房里其他人因饥饿而渴望的眼神，对他们说，我们大家分着吃吧，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他们都非常高兴，大部分人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的善心，并因此与我的关系更近了。后来我被转到其他队后，他们遇见我时还不顾警察的训斥，高兴地与我打招呼。我深感到法轮功学员平时的言行在讲真相中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啊，更有师父为我们提供的巧妙的安排。在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大队，经常会布置所谓的书面作业，警察会提一些问题要我们回答，有时会有很多问题，并要求每个问题必须多少字，最多的会让你写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这是一种迫害，我不能配合。但这里的警察也确实需要听真相，所以在书面作业的问题上，我既要反迫害又要讲真相。开始时有些干扰，因为有些所谓作业的题目有攻击大法的内容， 我就连题目都不抄。一次，一牢头气势汹汹地逼我必须抄题目，我表示拒绝，并告诉他们，如果规定必须写多少千字，那么我就一个字不写。这种干扰出现两三次就再也没发生过。我用书面讲真相的环境开创出来了，所有的书面作业我都是用来讲真相，讲大法是真正的佛法。电视台对大法的攻击是造谣，讲大法红传的现状，讲全世界如何支持大法，讲香港23条引发的香港故事及顺从中共压制法轮功的香港特首董建华的提前下台，讲大陆高志胜等正义人士维护法轮功的事实等等等等。也有普教人员看了真相稿，有的人很佩服我们能这么做。其实一些不明真相的警察也是想看到这些被邪党封锁的资讯的。一年来没有任何警察来干扰我书面讲真相，更有警察对其他法轮功学员说我写得好，这说明书面讲真相起到了作用。因为劳教所规定，牢头和犯人加控法轮功学员，不允许我们讲真相，所以当警察找我过道号房时，我直接对警察面对面讲真相，也是一个需要闯的关。结果当我能面对警察讲真相时，警察并不阻止，而眼明手快的牢头一看警察不管，他也拿凳子坐边上听真相了，这样讲真相的环境一下子就变得更加宽松了。加上师父的保护，我在对被劳教犯人讲真相过程中从未有警察干涉，每次都是讲完了警察才路过门口，也没有人报告警察，所以警察都说我不愿讲话。其实我讲了很多很多，而且我们号房还不断有人调进调出，因为我拒绝转化而受到购物限制，无法购买加餐菜，只能吃牢饭，每月也只允许购买几十元的东西，这其中包括日常用品，我尽量购买实惠的食品，就这样还是时常饥饿。在这种情况下，我坚持分食品给无钱购物的同修，也给无钱的普教，有时超限额买东西还考虑到为其他号房的同修买内衣。普教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不知不觉被我们的无私善念而感化。当我们伟大无私的内涵修出来的时候，是会放射出真理之光的，无形之中去掉了人对大法的误解，人会自然而然地尊重你。在不同环境中，师父创造了各种机会，让普教或警察了解到我们有比较广的知识面和得法后拥有的证件，改变了人们对法轮功学员除了练功什么也不是的错误认识，从而变得对我们比较尊重，甚至是很尊重了。我从不敢讲真相到广泛讲真相，周围的犯人由不理解仇视法轮功学员到尊重法轮功学员，劳教所对坚持修炼法轮功学员的种种限制基本上被破除了，特别是警察普教对我们态度的变化，这是最重要的。有警察明确表示了对法轮功的正面认识，也有的逐步清醒了。几乎所有的牢头和很多普教在那位同地区同修和我的劝说下退出了党团队，当然这一切都源于师父的慈悲呵护，我们所做的只是修心，而大法为我们开创出来的是非常之多，师父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真是无法言表。三，观念转，正己正人。一，警察可以无法无天吗？受邪党文化的影响，大陆民众一直有一种认识，就是有权管人抓人的警察可以无法无天，这种错误认识和现象在劳教所更是发展到极致，任意践踏劳教人员，甚至打死劳教人员而不负任何责任。其实人间的法律应该是真犯了罪的犯人也有基本人权，管犯人的警察也必须遵守法律，不得打人骂人，然而邪恶为了达到迫害大法转化毁灭法轮功学员的目的，一直控制邪党政权五六十年时间内，也不对司法界存在的黑暗面进行有效的纠正。纵容警察可以无法无天的现象，造成犯人在警察面前必须低头服管，无条件接受警察的一切命令，包括叫你放弃信仰你也必须照办。常人被毒害了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严重的是法轮功学员也受党文化的影响，加上怕心，接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邪恶迫害，这一切是变异的， 是偏离宇宙真正法理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今天的大法弟子，从而达到毁灭众生。用法纠正自己，就会有正见，修掉怕心，就会正念足。作为大法弟子，就是要纠正这一切变异，让警察不敢无法无天乱来，让劳教所变成讲道理、体现司法公正和光明的场所。当我们理直气壮地质问警察是否存在普教经常殴打法轮功学员，警察是否存在违规使用电警棍伤害劳教人员的现象时，警察是心慌胆怯的，并表示那是以前的事，现在已改正了。其实只要大法弟子正念足，敢于放下生死反迫害，警察是有很多顾虑的，正面的效果也会明显而持久的。二，法律是维护政权的吗？在劳教所，警察常用法律来压制法轮功学员，并灌输法律是维护政权的，法律这根高压线是不能碰的。通过修炼大法，破除人的观念后，能清楚地看到，当今世界，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法律，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变异，甚至是完全颠倒了。我得到的证件是，法律不能是维护政权的，如果是维护政权的，当某政权变得邪恶时，法律不就是在维护邪恶吗？法律是维护道德的，是道德的底线，但遵纪守法仅仅是没有犯罪的人，而不是好人。道德高尚的人才是好人，才是好公民。如果一些法律是剥夺人民应有权利的，不是维护道德，甚至是破坏道德的，这样的法律是错误的，甚至是恶法。遵守恶法的人是不敢维护正义的人，是为私的人，绝不是好人。敢于冲破恶法的人，虽然犯法了，却是真正的好人。拥有正见的大法弟子面前，警察用法律问题与我们的每一次交锋，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而且内心佩服我们因修大法而得到的正见，那是他们在任何环境下都听不到的。三，撒谎可以过关吗？当警察询问我们发过几次真相资料，资料是谁给的，有的同修会用谎言蒙骗警察。当人类很相信神的时期，一个普通的人都不会撒谎的。撒谎这个问题牵扯太多的观念和人心，其中包括不坚信师父在保护弟子，不坚信师父安排着这一切，不坚信师父是主考官能决定一切，相信谎言能起作用，把警察的询问当成是人对人的迫害，而没有认识到坚定不语，这是同化大法的过程，修成坚如磐石的机会，维护大法弟子形象的荣耀。种种观念加上怕心，造成撒谎可以蒙骗警察的观念和假象，有时撒谎好像能起一点作用，但最终是必受其害。认真修心，坚持不讲不该说的，绝不撒谎，才是真正有力量的。警察也会发自内心的尊敬你，因为那神圣伟大的境界修出来了，人必须尊敬你。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都能严格的修自己，得救的生命会更多更多。一年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在师父的呵护下，走过了这一段不寻常的路，正念闯出劳教所，而且是提前几天出所，并顺利回家。这也与外面的同修正念加持有直接关系。记得当劳教所大门缓缓打开的时候，我是浑身是胆，一身正气，丝毫没有逃出邪恶黑窝的感觉，更没有一年前走进劳教所时的那种恐惧，反而觉得这是我牵挂的地方，因为我牵挂这里的警察能否更多的得救。此时我真切地理解了相由心生的内涵，什么是真念化开满天晴的境界。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修炼人不要用党文化观念思考。在今年六月份，我接触了一位同修，其女儿被邪恶非法劳教判刑好多年，现在非法关押在精神病医院。我想去看看这位狱中同修，希望能给他点帮助。当我说出自己的想法时，该同修的母亲立即说，不行，看不到，不让见，要有监狱的证明才能见。等他说完，我说， 阿姨一定见得到，他们要这个证明那个证明什么的，那都是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走的是师尊安排的路，我们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那一切。他要怎么怎么样才能见，那是他们的事，反正就是我们去了就一定要见到他。同修听了说，这样啊，那好啊。我回来跟一同修商量说，我准备去精神病院看同修，到时你帮我发正念。同修也说，不是说没有监狱的证明见不到人吗？我只好又把刚才跟那位阿姨同修说的话再跟他说了一遍。最后我通知了我能通知的同修，让他们给我们发正念，就出发了。我们一路上发正念到了目的地，本来那个保安会盘问进去的人要找谁，如果是找大法弟子就不准进，但是当我们还没靠近他时，他问都不问我们，就赶我们从另一条通道上去。我们边走，阿姨同修边嘀咕，他今天怎么没问我们呢？后来我们顺着那条通道很顺利地见到了同修。再后听同修说，那位阿姨后来自己一个人又去看过她女儿，结果被挡住了不准见。其实不准母亲见女儿这种事情，只有在没有人道的中共独裁统治社会才会出现，根本就不是正常人类社会的观念。修炼这么多年了，我发现身边有很多的同修，包括精进的不精进的，在遇到问题时的第一念不是用修炼人的正念去对待，而是动的常人的脑子，在常人社会上这么多年来养成的观念及人生经验来对待发生的或者面临的问题。其实我认为我们修炼不就是在不断地去掉这些东西吗？从而使我们在遇到不论任何事情动的第一念就是正念，那正念不就是神通吗？当我们能够做到遇到任何事情都是用大法修炼者的正念去对待时，也就是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神通了，而常人观念只会阻碍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以及营救同修的力度。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
众生罪恶。